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，来监视钟会。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？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，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。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，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，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，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，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。我既然用钟会，我就用人不疑人，我现在叫你出兵耶谷，我怀疑你也有反心，那能行吗？快走吧你。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，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。钟会一点不知道啊，他还挺高兴呢。高什么兴啊？你瞧这位进宫对我不错啊，因为我娶了汉中，又收服了姜维，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，哈哈。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，说是这邓艾有反意，叫我把他收喽，我得怎么个收法呢？他向姜维问计，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，不能够硬拼，最好是智取。钟会一听有理，智取怎么取呀？您先派一个人去，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，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，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，出师有名。钟会一听就这么办，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，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。走出大营不远呢，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，就提醒魏冠，我说将军，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。魏冠一听怎么了？您还没看出来啊，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，因为邓艾要谋反，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，就是以正反情，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？魏冠很感谢啊，多谢你提醒，不过我自由主张，咱们还得去。他们就奔成都来了。到了成都这会儿，一路无阻挡啊，因为是一家人呢，好多人还认识魏冠，所以很顺利。来到成都了，魏冠没进城，在城外住了一夜。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。魏冠反反复复地想，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，这不是起哄吗？这不是，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，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。邓艾多厉害，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，何况是我呀。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。大半夜的功夫，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，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，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。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呢这么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魏冠将军吗？您这从哪来啊？怎么这么早啊？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，了不得了，出了大事了，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呢。哦，这些人一听，那我给您回禀一声，不必了。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，将军还没起呢。嗨，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？好，那您去吧。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。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，黑了哈了，还在床上那睡呢，没明白怎么回事啊。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。啊，邓艾当时傻眼了，他想反抗也不行了，捆上了。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。魏冠呢，现在很紧张啊，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，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，出去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啊， 就听远处一声炮响，钟会将围到了。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也都缴了械了。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，钟会提着马鞭子，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，上下打量了打量他，随后举起这马鞭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：“邓世仔，你这个养毒小儿，竟敢谋反，好大的胆量啊！”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：“呸！”匹夫邓艾，侥幸度阴平，你也有今日吗？邓艾也破口大骂呀，可把邓艾恨坏了。钟会匹夫，他这一生气着急啊，这嘴更不好使了，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。钟会吩咐准备囚车，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，立刻送往洛阳，叫进宫处置。随后尽收邓艾军马。嚯，钟会声威大振，心里甭提多痛快了，把这个对手给除了。今天是官报私仇了，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啊？他还没看姜维呢，姜维比他还高兴。姜维一瞧，好极了，先除去一个邓艾了，就剩这钟会，这就好对付了。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，姜维也痛快。钟会大排酒宴，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，喝着酒啊，酒后吐食言，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：“伯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直至今日，我大愿方足啊，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。”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：“将军，您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两个人来。”“哦，伯乐，两个什么人呢？”“是两位古人呢。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，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。”啊，钟会一愣：“伯乐，何故谈起此二人？”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，钟会都知道啊。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？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？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，这人只能同患难，不能同富贵，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呀。他劝文种跟他一块走，文种不听，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。那韩信呢？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，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？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，他曾经劝过韩信，让他起兵自立为王，韩信没听，后来兵权让人给拿下去了，哎，在未央宫，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。钟会心说：“姜维，你这怎么了？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？”姜维一笑：“我以这两位古人呐，告诫将军，说明其中的厉害。现在将军你呀，大功已成，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？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，你的权力太大了，威震其主啊，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。与其这样，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，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，登上峨眉，而从赤子游，岂不美哉呀？”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，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“我说伯乐，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，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，我还不到40岁呢，现在是正思进取呀，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，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？” 伯爷，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？说完了，他一看姜维，手捻胡须，正色而坐，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。钟会也不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伯爷，你跟我说清楚。哎，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。钟会将军，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。将军从见我那天起，把我待如上宾之友，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。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，就应该早图良策。明公，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。钟会抬起手来，拍了拍姜维的后背，伯爷知我心也，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。从这天起，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，稍有空闲，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，他告诉刘禅，请陛下你呀，暂且忍辱几日，姜维要使社稷维尔复安，日月忧而复明，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，我要重扶汉室，再建蜀国。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，在信中告诉钟会说，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，就是告诉你个信儿。哎呦，钟会大吃一惊，赶忙把姜维找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司马昭给我来了信了，让我降服邓艾，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，够用了。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？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，是不是来看着我呀？姜维一听，不错，正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君要疑臣，臣必死啊。我说钟会将军，你可不能再耽搁了。钟会点了点头，言之有理呀。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。怎么办呢？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，摆宴款待这些人。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？姜维一听，那不要紧呢，你可以托辞嘛。现在我听说呀，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，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，让你呀按诏书讨贼，就讨这司马昭，他曾经弑过君，皇帝就是他杀死的，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？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欠上字啊。哎，说的对。哎，姜维忽然想起了事情，把钟会拦住了。我说将军，假如众将不服呢？是啊是啊。钟会一听，我也想到了，我正想要问问你，他们不服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。如果他不服，必定不签字，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，是一律坑之，就是活埋呀。伯爷之言甚善，我先把坑挖得了，让他们看看。就在宫中大排筵宴，哎，喝上酒了。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，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。钟司徒这怎么了？喝醉了？没有，这才几杯酒啊。有人就问了，司徒因何伤悲落泪？嗨，列公哪里知道，我受过太后的密诏，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，他有意篡位，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，为国报效，主公随我多年了，我们是亲如兄弟，在一起可饮刀头血，睡卧马安心，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，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，讨逆贼司马昭。现在司马昭携天子已经到了长安，近在咫尺，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？ 列公请看，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。铺开这绸子之后，把笔墨准备好了，请大家签名。如果有不欠者，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。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，是立即坑之。哎呦，钟会说完这番话，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，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，能不傻吗？什么太后密诏？什么太后密诏？这是一派鬼话。大伙一听全明白了，钟会这反了，造反？那能行吗？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？不欠一律坑之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愣咳咳半天，签吧。有人咬着牙，有人哆着哆嗦的，反正算把名签了。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，往腰里一揣，酒席就算散了。他传令三军呢，严加看守故宫，众将一个不许出来，全都给困在宫里了。他跟姜维回来了，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，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？我看众将可不服啊。钟会摆了摆手，那没关系，他不是不服吗？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，准备了500条大棒，我先用棒伤，就是打死他们，然后推到坑里头一埋。要是这样，那可宜早不宜迟啊。假如走漏半点消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嗨，伯乐，你请放宽心吧，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，实在不行，退一万步，我就向刘备学了，在西蜀成都称王。姜维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哎呀，那可委屈您了，将军，以明公之才，岂能称王于一域呀？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？以君之才，绝对能够席卷天下，是面南背北。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，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。钟会听得这会儿把马勒住了，伯乐，真要是有那天呢，哼，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，我要得了天下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姜维说话是有意的，一个劲儿的捧着钟会，钟会有点得意忘形。俩人这番交谈，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，也搭着这邱建呢，是钟会的心腹人，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，钟会也不背着他。感情这邱建呢，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，他也特别恨这姜维。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，邱建一想，我得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？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？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。他想着想着，有了。邱建猛地想起，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，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，我要给他通个信儿，或许有望。回到府里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。胡渊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。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？他没去，派别人把这囚车押走了，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。魏冠一见这秘书啊，吓得直冒冷汗。我说将军，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。是啊，要是由着钟会，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。说得对，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？我看这么办吧，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，
您呢，去杀钟会与江离。什么时候动手？最好在天亮以前。言之有理。
魏冠和这胡元分头准备去了。再说这钟会和姜维，钟会回来之后啊，睡了一觉，醒了坐那儿喝茶，姜维又来找他来了。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，欠字他们是欠了，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，姜维看得非常清楚，留着这些人是祸害。他还是来提醒钟会，这些人既然不服，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。钟会一听说得有理，那这么办得了，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，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。姜维当时领令了，还没等天黑呢，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。突然间呢，哎呦，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，他嘡啷把宝剑扔了，俩手捂着胸口，不好，心口疼。嗨，那时候医学不发达，哪是心口疼，心绞痛啊。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，疼得满地下翻滚。可把钟会吓坏了，这怎么了这是？快快快，请医服药。把医生请来了，给吃了点药，稳当一点了。姜维坐起来了，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。哎呦，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。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，可不能耽搁了，四更天我也得去。他又起来了，刚坐起来，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，喊杀声骤起，捉拿反贼。钟会一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，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，为首的是胡渊。钟会赶忙传令，快把大门关起来呀。哎呀，这是谁走漏的消息？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，把府门关闭了。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，也就是一二百军校。钟会让这些人上房，把房瓦揭下来，作为防身之物，那能行吗？咔咔几下，这胡元就把大门给撞开了，这些人就杀进来了。钟会提剑战胡渊呢，他又没有马，又没有大刀，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。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，一顿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。胡渊跨前一步，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。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，有人认识，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不悦，将匹夫乱刃分尸。姜维提剑迎战，砍倒了几十名小校。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，杀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心口疼这病又犯了。姜不悦大叫一声啊，仰天长叹：“武技不成，乃天命也。”他把宝剑一横，横剑自刎。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。现在天已大亮了，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，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，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。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，到这儿一看，钟会姜维全完了，已经死了，死了也不行，要杀其全家，灭其三族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哎呦，这下这成都就乱了，疯人就杀，遇人就砍，也有互相践踏的，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，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，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，
几乎是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呀。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，哎，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？不用问了，让他们给押送走了，咱得把他抢劫回来。对，这些人去救邓艾，把魏冠吓坏了。魏冠一听，什么救邓艾去了？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？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的邓艾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，说您不必着急，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哎呦，魏官一听，那可太好了。魏官知道这田旭呀，曾受过邓艾的责罚，他记恨着邓艾，那你可得快点去呀，您不必挂怀。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，赶到那些人前面去了，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，直追到绵竹。他来的可真是时候，邓艾啊刚从那囚车里出来，田旭大步向前，邓艾没介意，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。等田旭到跟前，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，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。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。回呼，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，他没有什么忧虑了，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谁也管不了谁，简直是乱抢乱夺，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。正在这时，那贾充来了。贾充不是奉令领3万兵走耶谷吗？他从耶谷过来，他这一路上很顺利，一路无阻挡，一直到成都。贾充进城这么一瞧，哎呀，这还了得！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，出布告安民呢，恢复秩序。几天的功夫，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。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，司马昭一见这信呢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呵，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。怎么回事呢？司马昭心想，多不容易呀，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、司马师来迎战西蜀，迎战诸葛亮，那仗打得多艰苦啊！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，今日我略施一计，打败了西蜀啊！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，利用了钟会、邓艾的力量，灭了西蜀，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，争斗起来，二虎相争，现在这俩全完了，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，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。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？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，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。司马昭点了点头，心照不宣了，他当即给贾充发下一令，让贾充押刘禅来洛阳候命。